姐妹朋友们平安。今主日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罗马书第八章14到27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听。罗马书第八章14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由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由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当我们一同来思想你的话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谦卑的心，敞开的心，来听你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无论是少年人，无论是青年人，无论是年长者，主啊，我们都在你面前领受主话语的甘甜喜乐。奉耶稣的名求，阿们。11月11号是什么节日？光棍节。光棍节有什么特别？网购。我们本地当然除了这个，当然网购11月11号也是很多人买。另外一个当然是11月的最后一周，那个黑色星期五了。同样的观念，最近的这个报章上有报道，这个在乌节路，我们这边的这个购物街了啊，乌节路那边有一个这个罗敏森这个这个购物中心了啊，他也是在这个黑色星期五之前，他们当然就刊登广告了。结果有一个叫做英文，因为我不知道翻译成是不是姓罗的还是姓卢的 Mr. Lo， 那他呢在星期四早上11点就到这个购物中心外面排队。那个黑色星期五是拜五早上嘛，他拜四早上11点就跟家人轮流去排队，占位置，等着拜五的这个罗敏森开店的时候就冲进去，要买什么你知道吗？床褥，他已经有一个心仪的床褥了。所以哇，他就被采访的时候，哇，你怎么这么能耐啊，对吗？拜四11点就等了几乎一整天了，一整天整夜跟家人轮流等。他说哇，这个过程是值得的，因为他要成为第一个进去那个商店里面买床褥的人。然后在这个等候过程当中呢，哇，他当然很辛苦了。他说最难熬的是因为在乌节路嘛， 在这个街上那么多人来来往往，连休息的那个机会都没有了，所以真的需要几个家人哦，同心的轮流排队才能够等到拜五的这个早上。这个等候的过程就是这样哦，我们都在等东西的，而等候的过程相当辛苦。不，如果那个结局呢，是你要得到的结局，那还值得了。哦，就好像可能我们学生啊，等考试成绩放榜，如果等到的是你要的成绩，那也还算值得。哦，那么购物、等候都是这样子。保罗在这里今天这段经文呢，他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在等。其实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啊，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天开始呢，上次我们提了这个圣灵啊，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强大的动力，对吗？好像那个空气动力学这样啊，把我们能够举起来，胜过那个犯罪的那个定律。那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总是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地。那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目标，这个目的地呢，就是得荣耀。可是这个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哦，我们有那个美好，那个美好的前景啊。你的属灵的生命已经有了回应，你有生命了吗？你在想，你在等候的时候呢，就好像那个 Mr. Low 这样呢，在等那个商店开门呢，很辛苦的。保罗明白这个观念，那他要告诉我们怎么的等候呢？怎样等候这个荣耀的那一天来到？从四个方面，你可以看那个讲道大纲啊。那保罗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就是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等。那可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帮助我们呢？首先，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名分。他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名分，他告诉我们在十五节说，我们在信耶稣之前呢，我们有一个是一个奴仆的心，或者说奴仆的灵。我们的里面的灵呢，我们看待信仰的时候呢，是害怕的。为什么一个奴仆是害怕的呢？我想我们这边在打工的弟兄姐妹朋友啊，都明白这个意思。特别在最近几年呢，听说有些就算蓝领白领阶级都一样的，可是有人被采访，有人真的是看到这种被裁员的情况啊，白领阶级的，你早上到办公室，照常上班，来到你的办公室桌前呢，来到你电脑前的时候，要开始上就是打开电脑的时候呢，突然之间那个人事部经理啊，跟一个保安人员一起过来到你的座位那边了，然后那个人事部经理说，你现在收拾东西，全部东西放在你的东西放在箱子里面，我们就护送你离开了。你知道这样多么害怕这个事情啊，突然间告诉你你现在立刻被裁员了，不让你上电脑，怕你拿一些什么公司的资料，然后保安人员来就是因为怕你反抗嘛，护送你离开那个办公室啊。那个被裁员的那个人当然是吓了一跳，不过如果你是坐在旁边的那位同事，你又怎么讲呢？几时轮到我啊？被裁员是这个样子，打工就是这个样子。那在保罗的时代呢，做奴仆啊更惨，因为基本上当时的奴隶呢，没有什么什么人权呢，什么政府的保障呢，没有的，他们随时都可以被主人打，被欺负，根本没有什么权利，也没有人会代表他们伸冤，所以更加的害怕。这就是当时的人的那种奴仆啊的那种心，所以会害怕。不过保罗讲的是，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啊，在相信耶稣之前，我们就是有这个奴仆的心了。那怎么知道我们看待信仰有一个奴仆的心呢？你会害怕。那你对神的这个观点就是，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做到什么地步，这个神明会接纳我，我做得好不好，够不够好， 直到这个神明能够给我上天堂，给我及格。这个就是奴仆的心了。在认识耶稣之前，你看待耶稣是这样子吗？在认识耶稣之后，你看待耶稣是这样子吗？保罗说不是的。如果你相信耶稣，我们不是有一个奴仆的心，我们有是一个儿子的灵啊。在信耶稣之前，哦，我们善事做齐了，斋戒了，朝圣了，积德了，几时做得够呢？我们不知道，因为神明也没有跟我们讲啊。可是现在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14-15节告诉我们，你有一个儿子的灵。那这个儿子的灵是一个身份来的，你知道吗？而且他说你们是领受这个儿子的灵啊。保罗在用当时，又是当时不只是这个儿子，是一个领养的一个观念。那当时的人怎么被领养呢？啊，当时的人被领养的那个观念是其实不止小朋友被领养，我们对领养的观念就是小朋友嘛。其实罗马时代不是的，任何年龄大人都可以被领养的，只要那个生父带着这个要被领养的人到一个养父，那个准养父了面前，然后呢，这个生父就象征性的把这个儿子卖，有一个价钱卖给那个养父，然后又买回来，又卖给这个养父，在他面前又再买回来，当然第三次呢，他就卖给那个养父，可是没有买回来了，这个他生父跟这个儿子的关系就断绝了，因为他没有把儿子赎回来。然后那个养父呢，现在把这个儿子接过来了，就把这个儿子带到一个罗马官员的面前，这个罗马官员就成为一个见证人，见证说这个现在这个某某人呢，法律上已经成为那个养父的儿子了。那做养父的儿子又怎么样呢？其实在法律上，当时的法律呢，就把他，如果这个养父有其他的儿子，把他看成跟其他的儿子身份地位权利是一模一样的，成为一个后世。所以保罗就用这个后世的观念呢，什么意思啊？就是继承产业啦。如果养父有产业呢，我这个养子可以继承啊。如果过去生父有什么债务呢，这个养子不用偿还了，因为关系已经断绝了，不关他的事了。保罗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那从前你不是神的儿女，你不认识耶稣的，现在你相信耶稣，你那个奴仆的心放下，你不是奴隶了，你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子啊！神把这个身份给你，而且呢，怎么知道你的特征就是你呼叫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那这个是我们求的吗？求来的吗？不是啊，这边说神所赐给你的，我们领受的得到的一个领养的一个权柄。不单这样啊，而且说我们是以基督一同做后事，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耶稣有的东西啊你都有了，如果耶稣天上的荣华，那种永恒里面的福气啊，你因为耶稣的缘故也都有了，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能够从奴隶惧怕，现在能够呼叫阿爸父跟神亲近，而且跟着耶稣一起领受耶稣所有的福气，还有比这个好的吗？还有吗？还有比这个好的？这个后世的观念代表一个特别的一个关系，怎么说呢？一个不变的关系。在纽约1996年呢，有一对夫妇，他们从中国领养了一个女孩叫艾米丽 Emily。 那这个从 中国领养的这个孩子呢，按照领养的这个合约，当然刚才说的啦，这个从中国来的这个小女孩啊，现在变成了这对夫妇的养女，也就是合法的后嗣了。可是后来养父过世了，那养母呢，那个 Emily 的养母呢，觉得她不想再继续养这个孩子了，累赘啊，可能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把想把这个养女带到收容所去，就是不要再领养她了，交给收容所来处理。收容所的这个管理的夫妇呢，有恻隐之心啊，看到这个 Emily， 他们说你不要养他们，我们来养，于是就开始处理办理这个接过领养这个 Emily 的这个合约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才发现原来他的原养父啊，就是那个过世的那个养父，其实为 Emily 留下了100万的遗产。哎呀，怎么办呢？这个管理的夫妇呢，管理员的夫妇觉得我们还是要为 Emily 争取一下嘛，对吗？毕竟是养父给他留下，可是养父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接过了这个养女的这个责任，还可以拿到那个遗产吗？后来法庭判决什么呢？可以，而且是必须的，因为法庭的判决是这个养父为 Emily 留下的遗产呢，不会因为养父的过世，甚至不会因为他们之间关系的断绝呢而流失。这是法庭的判决，你知道吗？当你做神的儿女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只是得到一个儿子的身份，主给你的那个应许是不改变的，不能改变的。当然神不像那个 养父或者那个养母了，说我不要了，把那领过来不要，神当然不会这么做。不过 无论怎么样，更重要的是这个后世的身份，我们相信耶稣是永远的，你跟神的关系不改变。再加上还有一个见证人呢，刚才那个罗马官员记得吗？现在谁是见证人呢？圣灵。保罗说圣灵跟你同证，你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你有讲哪种灵啊？是一个奴仆的灵呢，还是一个儿子的灵？你认识这位神吗？神是你的父吗？你看我们看信仰呢，很多时候在福音以外，任何人看信仰敬神明而远之，我来到这个神求一个东西得到了我就算了，你要神的，你要那位神的灵住在你里面，而本地人这个东西叫被鬼附啊。可是我们说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啊，这是个福气来的，不是一个咒诅。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这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因为这样有与神有一个不变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不单是这样，保罗说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不只给我们一个产业儿子的灵，他还给我们一个凭据，第二个方面就是圣灵的内住。如果你把一个，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有小朋友的，把你们的小朋友带去商场，然后哎呀，你说太麻烦了，带小朋友进去购物，对吗？那个商场那么大，给他一瓶水，叫他坐在商场外面等你，然后呢你就自己进去，说你在这里等妈妈，妈妈半个小时就会出来了。那你觉得那个孩子会乖乖在那边等吗？不会啊。哎呀，我希望你能够说会了。那不过孩子总会害怕，对吗？说哎呀，哇，如果你说孩子问你妈你会回来吗，你会怎么样？是有点生气，对吗？哎，你有什么理由怀疑妈妈不会回来找你呢？难道我不要你了？不过有时候会，我们会担心会害怕。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啊，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切望等候得荣耀的时候呢，面对害怕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 现今的苦楚啊，十八节那边告诉我们，那苦楚有两方面，第一个叫做保罗说二十节啊，万物浮在虚空之下，外面的压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明白，有时候我们觉得劳碌，传道书也是这个观念，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很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理解的，对吗？我们很努力的去尝试，得不到应该有的收获，一场空啊。在本地有一个电影，本地制作的哈，新加坡也有自己制作电影的，叫做《小孩不笨》的，英文 I'm not stupid。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啊，他当然不是那种学业上的佼佼者，他就有一首歌啊，他里面唱这样的歌，谁不希望考试拿100分，谁希望自己又呆又傻又愚笨。不过有时候就是那个小朋友自己发现，哎呀很拼命了，很努力了，就是得不到应有的成果。那当然他的父母在电影里面也是这样，压力更大。我们明白这种感受，不只是从我们从这些小朋友，我们自己也明白了，有时候你很努力的工作，哎，可是那个家伙呢，在你旁边那个，哎呀，他凭着油腔滑调，他凭着哎会做人，哎，他的待遇就比你好多了。你说，哎，虚空啊。那保罗就明白这个观念，虚空啊，现今的苦楚，因为外来的这些压力，工作上、家庭生活上，我们说很多的虚空。不只是这样，保罗还继续下去。还有败坏的瑕疵，生理的退化，生理的退化让我们也是感到哎力不从心啊。这个美国人呢、啊、他们除了有这个黑色星期五之外了哈、哦、还有另外一个习俗是我们比较不那么熟悉的。我在美国那几年呢，我就明白这个他们在庆祝生日的做法了。就是刚好我那个时候是40岁嘛，那边有一对神学生的夫妇比我年轻很多的，帮我庆祝生日。在庆祝生日专门跟我讲什么呢？哎，你40岁啊，我要为你吹黑气球，一大堆的黑气球，什么意思嘛？帮我吹黑气球。他说因为你开始走下坡了咯，就是这个原因。他们还不觉得是什么事情啊，觉得就是这样嘛，40岁庆祝生日就是要吹黑气球的。然后我有点不服气了，不过在同一年到开始到商场去的时候，看那个罐头后面的那些注释也开始看不见了啊，就是果然是啊，你不服也不可以的，因为真的是在走下坡了。败坏的瑕疵21节，我们生理的退化，然后却偏偏在这个时候你发现，对吗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种年龄的话呢，你必须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你能够付出的精力越来越少，要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的时候，身体就告诉你，哎呀你不行了。无论是外在的压力令你觉得虚空，或者内在的那种生理上败坏的瑕疵，都告诉你，哎呀你很多理由可以担心的，可以惧怕的。不过圣灵在我们里面，保罗说23节是一个初结的果子，初结的果子啊，什么呢？预告我们将来得荣耀，身体得赎的那一天。你看你在你的身体慢慢败坏当中呢，其实这不是一个走下坡，生理上是啊，而是灵命生灵属灵里面呢，我们的生命开始在成长，死是罪的结局。可是身体有一天因为耶稣得赎，现在的凭据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爱子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已经得到了凭据了，有这个收据了。弟兄姐妹知道了，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啊，几时是房子的主人啊？是我们住进去的时候，不是啊，是我们交易的时候，我们付上了那个定金，现在得到一个收据。 那个房子已经是你的了，我们只是在等，在等有一天进入那个房子里面，在等那个交易完成。那你看，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保罗就强调24到25节，我们是盼望所不见的。你说这个是有点多余了，当然还没有看见我们才需要盼望啊。不过保罗就是要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刚才描述的这一切是很实在的，每一天面对的压力，身体每一天的败坏，这些很实在，这是眼睛看得见的，这些会让我们灰心的。所以保罗说，你盼望是盼望所看不见的，因为我们很容易被看得见的东西导致我们灰心。盼望看不见的东西，盼望那个真实长存的东西，记得所看见的东西是暂时的，那个身体的败坏有一天会过去的，那个忧伤劳苦虚空有一天也会过去的，可是那个还没看见的东西却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保罗说要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好像等新娘啊，等那个新郎来的那一天一样，都觉得是值得的。不只是这样啊，这个圣灵给我们一个儿子的一个产业的名分，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一个凭据会得荣耀。第三方面呢，保罗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帮助我们啊，怎么帮助啊？圣灵的代求，26到27节，圣灵的代求。刚才提到有这个儿子的灵，那不只是一个身份而已，这个儿子的灵现在说帮助我们祷告，这个帮助呢是不是在旁边为你打气那种帮助，这个帮助是从旁扶持你，跟你分担，好像摩西在这个旷野的时候跟着以色列人他设立的那些千夫长百夫长对吗，跟他分担那个管理百姓的重任，是那个字，跟他分担，来从旁帮助他。怎么分担呢？26、27节就强调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当我们觉得哇重担太大，压力山大的时候呢，然后当我们觉得里面的那个软弱不够，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来应付的时候呢，圣灵扶持我们，扶起我们呢，替我们祷告。他怎么替我们祷告呢？保罗说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你知道圣灵真的是跟我们很密切的，因为前面说我们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叹息，现在呢保罗说这个圣灵也用叹息来为你祷告。圣灵了解我们的叹息，你几时为这什么事情叹息呢？想到那些问题烦恼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圣灵就是这么体恤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你祷告。这个说不出来的叹息也提醒我们神怎么样的爱我们。当我们没办法来亲近神的时候，其实神主动来帮助我们，用他的灵来帮你祷告。这种叹息是神为我们的软弱来叹息，来扶持着你，好像在何西阿书那边说到神的那种呼唤呢，以法莲啊，我怎么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么能弃绝你？我必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向你大大的发动。你可以感受到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他的灵亲自为你祷告。你看，当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啊，神自己为你祷告啊。哎，很多时候或者有那几次吧，你为这个事情忧伤难过的时候，你说哎呀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为这个事情祷告啊。神的灵为你发出一个说不出来的叹息，但基督徒的那种福分是多么的大。我们来到神面前，你只要到神面前，神为你祷告，最软弱的时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时候，而且神还为你祷告，一直的扶持你。 你看我们不是一个奴仆的心就是这样，我们是一直有神给我们身份，给我们凭据，给我们帮助，神的灵自己做这些事情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有得荣耀的这个把握，记得吗？等候是漫长的，是辛苦的，可是因为圣灵的缘故我们有把握。不过保罗好像担心我们读的人呢，会觉得不够保证呢。他在最后28到30节呢，在结语的时候还要告诉你，给你多一个保证，圣灵的这个工作呢，是在神所预定的旨意里面，神预定一个计划，一个配套，下星期我们会讲的，不，下一次。不过神预定的这个计划，从28到23节，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哎呀，如果你刚才听了我讲的话之后，你说，哎呀，这个万事不是好事，万事是坏事啊。在你的虚空当中，在你的劳苦当中，在你的身体败坏瑕疵当中，这就是万事了。互相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预先定下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呼召我们，不止拣选呼召，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罪得赦免称义，然后带领我们走过这个人生的道路，这叫成圣。最后呢，就得到神预备的荣耀。不过这个预先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只是一个神学的一个观念啊，也是一个感性的观念。怎么说呢？因为这边说到神的这个预先计划的目的，29节是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这个让我们经过流泪谷啊，人生的这个道路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这个儿子的形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成为更像主耶稣的样子。你跟你的小朋友讲话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神为什么要你有困难呢？8章29节是要你更像耶稣。耶稣自己就经过很多的苦难了，不过我们经过的苦难是要我们像耶稣，怎么会呢？这个困难怎么要让我们有耶稣的这个形象呢？据说如果我们有那个小婴嘛，你把小婴给当他一出生的时候啦，你把他从婴巢里面拿掉的话呢，不让他跟母婴在一起的话呢，基本上小婴永远不会飞的，它只是一个很大只的鸡而已，在地上爬了。不过母婴呢，在婴巢里面呢，会做一些事，就是当小婴慢慢的长大，翅膀开始硬的时候了，母婴做有几个步骤了。第一个步骤呢，母婴会在这个婴巢上面呢盘旋着，让小婴看到它盘旋。那个什么意思啊？要让小婴看见，哎，你身上旁边的那两块肉啊，其实是有一些作用的啊，不只是让人家吃而已。哦，这是第一个步骤，盘旋着让小婴来看。后来呢，第二个步骤，他就来到婴巢的旁边呢，把他的婴拉从婴巢里面拉出来，扔下去。啊，有没有搞错啊？是啊。扔下去的时候呢，当然那个婴往下坠的时候呢，那个母婴就飞下去把它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呢，放在婴巢里面，然后呢再整它一次。哇，可怜了，就你又来了，那又在下，那母婴又再把它接起来。怎么搞错啊？这个母婴虐待狂啊？不是啊，一直让它坠下来，接他上去，坠下来，接他上去，让他有个感觉哦，原来在空中坠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第三个步骤，我还没整完他，带回婴巢之后呢，过了不久，母婴开始拆那个婴巢了，是啊，把他的那个婴巢一根一根的拆下来。你知道那个小婴，你们搞错，我的房间都被你拆掉了。 是啊，我要把你的房间拆掉。干嘛？等我拆完了，你知道？啊，你没搞错啊，真的要拆，不是开玩笑。是啊，一根一根的拆，拆，拆，拆，拆，拆，拆到最后呢，老鹰没地，小鹰啊没地方住了，坠下去了。不过这一次呢，当他坠下去的时候呢，他就会飞了，会飞了，可以飞了。因为他是小鹰嘛，他不是小鸡了，他已经被操练，能够有这个母鹰的那个形象模样了。所以得荣耀的道路，有这个虚空败坏的瑕疵啊。不过怎么样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要让他们像耶稣，让我们像耶稣。像耶稣经过那个人生的苦难，最后呢也像耶稣进入荣耀里面去。那所以这样得荣耀的过程就是苦难的过程啊，这个包括外在的压力，里面那种劳苦愁烦。不过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啊，这一切就不只是一个被整的过程了。哎呀，我真的听过不信主的朋友，这个人生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种遭遇了，这些灾难，这些苦难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很偶然发生在我们这些很不幸的人身上，是我倒霉，这是奴仆的心。如果没有儿子的心呢，我们知道神的灵在里面一直的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不同的身份产业，给我们一个实在的一个凭据，并且一直的帮助你，为你祷告。而这整个过程虽然是劳苦的，不过呢却是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荣耀啊。经历苦难的意义，就好像你下一次要告诉小朋友，让你更像耶稣。更像耶稣的过程不是一个美丽的过程，舒适的过程，不过呢最后你有那个主儿子，神儿子的模样。那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挑战。我们都已经看见人生的悲哀，如果不用信耶稣才看见，我们有外在的那种压力虚空，我们有心里面的那种生理上的退化啊，不用说我们都知道。那可是这一切的那个目的方向是什么呢？如果那个 Mr. Low 他在乌节路在罗敏森外面排队排了一整天，最后进去他的心爱的床褥被人买了，他怎么想呢？真的是白忙一场。不过如果真正那个目的是确实的，我们也得到了，那我们总算觉得有价值。可是问题是你的目的地目标是哪里呢？那你有把握一定会得到吗？得到了是永远不变，好像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成为后世永远不改变的这个产业，你能够这么说吗？按照圣经的话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可以这么说，而且不是凭空想象，因为神一直在帮助我们，很具体的很实在的每一天的在帮助我们啊。这个样子呢，那个过程虽然辛苦崎岖，不过却是有价值的。盼望你也能够真的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把握跟肯定啊，是我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我知道我会到达那个目标，我也知道今生的苦难的目的是把我带到那个荣耀去，让我能够像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感谢你，主啊，你实在爱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因着耶稣罪得赦免，我们在今生靠着圣灵有力量胜过罪恶，你还借着圣灵来不断的鼓励，不断的帮助扶持我们，感谢你。主要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再次被提醒，因为我们每一天面对各样的这些不同的困难，容易让我们沮丧。主啊，可是你的灵却一直的扶持我们，甚至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 帮助我们当中也在思想寻求真理的弟兄姐妹的朋友们，主啊，也让他们有同样的这个把握，因为真的是一个蒙福的道路。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